听力课堂，听 class.com。
但是，不至于变到让我们的文学也彻底改变这样一种地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作者接受他第一个命题，但是第二个命题并不接受，作者给他否定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作者态度是对于未来主义诗歌持一种批判的一种态度，其实很好理解。你想，咱们的生活是不是你今天的生活跟200年以前的生活是不是完全变了？是不是完全变？生活完全变了吧？但是我问你，人们的这种表达应该完全改变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很多东西是没有变的。你像人的情感情绪，很多东西是延续下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不应该把文学完全改变。OK， 尽管我们的生活确实变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读200年以前的文学作品，是不是很含蓄啊？很优美的文章吧？比如你读一个小说叫《红楼梦》吧，《A Dream in a Red Mansion》，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那个文章是不是写得很流畅，写得很含蓄，很唯美，是不是感觉啊？然后你读现在的文学，是不是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？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？你读一些小说，是不是读到你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读到第200页了，男女主人公是不是还没拉过手呢？是这样？你读现代文学读到第5页，是不是孩子都2个了？这样是不是感觉啊？这样就是我们的生活变了，情感有时候也变了，但是它不是一种彻底的改变。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是延续下来的吧？这样你的这种情感啊，对于家庭的尊重啊，对于真爱的追求啊，是不是人都一样啊？这样那这些东西没有变，但是尽管有些东西是变了，是这样。确实文学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你读你更早以前中国人的诗歌，你像那些什么诗经里面那些诗，请问诗经里面的诗是不是收录都是当年人们所唱的一些歌的歌词啊？诗经里面的诗是不是都是人的歌词啊？什么我住江之头，君住江之尾，这样，然后什么什么共饮一江水，那不是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吧？这样你看那个时候人们的感情很唯美的这种感觉，这样你再看今天的歌词是不是完全变了，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什么什么风风火火吧，什么轰轰烈烈，我们爱情是场战争吧，知道吧？什么我把歌曲给了你，什么把歌点给了他，这样把晚餐给了你，烛光给了他，这样什么把什么给了你，把什么给了他，这样然后把什么身体给了你，孩子给了他，等等，是不是这样？知道吧？因此会发现，就是我们变了很多东西，确实变了很多东西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作者认为我们的情感不是完全改变了吧？这样有东西是延续下来的。所以就这两篇文章 OK 好了，这是一个文学评论，很难很难。好，咱们看完以后看懂了，大概能够看懂了。好了，不多说，来补充个东西，拿出小笔记本来补充个东西，补充一个微观阅读之二，大家记一下，微观阅读之二，记一下笔记，如何解析长难句，来看一下微观阅读之二，如何解析长难句，来看一下微观阅读之二，如何解析长难句。咱们哪句话长难句有印象吧？像那个第一句话典型是个长难句。我告诉你长难句的设计啊，就无非是这么几种形式。来看一下第一种，来记个小一。第一种形式，如果长难句是这个样子的，叫从句又多又长。第一种长难句的形式是从句又多又长，这是一种从句的形式。来加个冒号，怎么解析看一下。就什么意思？看什么从句又多长，就是一个主句带多个从句，从句中又含有从句，就这种情况叫从句又多又长，然后写个冒号，一个主句带多个从句，从句中又有从句，这是它的表现形式，就这种情况，就从句很多，一个从句套一个从句，很多很多，怎么解析？来看一下应对方法，冒号，这样句怎么办？应对方法很简单，刚才我说过了，先抓主干。先抓主干，找出复杂句中最核心的主谓宾语。应对方法就是先抓主干，找出复杂句中最核心的主谓宾语。先抓主干，找出复杂句中最核心的主谓宾语，再层层扩展。先抓主干，找出复杂句中最核心的主谓宾语，再层层扩展。刚才咱们读这句话是不是这么干的啊？先把握住最某件事 ，it is advisable 是主干，这东西是可取的，然后再层层扩展，什么可取呢？找主语，主语是发现古诗者的目标所在是主语，这样，然后再看剥离后面那些从句，一个从句一个从句来剥离，这样的话这句话就看懂了。第一种情况，从句多长？好，第二种情况记下，就是句子当中带有长长的插入成分，句子当中。带有长长的插入成分，用插入语，大家来记，句子当中带有长长的插入成分，用插入语 来交代某句话是谁说的，用插座语来交代某句话是谁说的，或者是说话人的身份，或者是解释说明前面的内容。记不下来是吧？那再来一遍，就是带有常用插入语。插入语是干嘛用的呢？有时候交代某句话是谁说的，说话人是什么身份，或者补充解释前面的内容。好，这另外一种长难句的形式，就是它有长长的插入语。而我后面跟解释插入语是干嘛，一般是干嘛的，一般是解释某人的身份，你这样解释某句话是谁说的，或者是解释补充前面的内容，是插入语一个作用。好，这样的情况怎么应对呢？来记一下应对方法，这样的句子怎么解决。理解句子主干时，应对方法冒号，理解句子主干时可以先不要理会插入语，可以先不要理会插入，就先不要管它，就两个逗号之间的破折号之间的先不要看，也先不要理会它，先把主句的意思看完整。读句子时先不要理会插入语，先把主句的意思看完整，然后再看插入部分，然后再看插入部分。如果我说过是解释和说明作用的话，就不用看了，能理解吗？好了，就这样。应对方法就是理解句子主干时，先不要理会插入语，先把主句的意思看完整，然后再看插入部分，就这样去解决。好，第二种情况就是插入成分比较长。好，第三种情况来记一下。第三种情况就是分词状语独立主格结构的干扰。第三种长难句的设计方式就是分词状语还有独立主格结构的干扰。分词状语独立主格结构的干扰。好了，写一下应对方法怎么办。有分词状语和独立主格，然后怎么办？这句话比较长，大家记一下，比较长。应对方法冒号，主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，主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有完整的主谓结构。主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有完整的主谓结构，尤其是独立的谓语部分。好，再说一遍，主句最重要的特征是有完整的主谓结构，尤其是有独立的谓语部分。看后面这第一句，就主句啊，就是它主谓宾语很完整，而且有独立的谓语，这就是主句。一个看似句子的结构，如果没有独立的谓语部分，第二句话，一个看似句子的结构，如果没有独立的谓语部分，它就不是句子。一个看似句子结构，如果没有独立的谓语部分，它就不是句子，而是分词短语或独立主格。而是分词短语或独立主格。逗号，可跳过不看，就这部分先跳过去，不要看它。来说一句，这两句话连起来，就应对方法。第一句话，主句重要特征就是有完整的主谓结构，尤其是有独立的谓语。一个看似句子的结构，如果没有独立的谓语，它就不是句子，而是分词短语或者独立主格。你可以先跳过去不看它，可先跳过不看，就这样。好，第三种情况就是独立主格和分词状语的干扰。换句话说，还是先抓主干，最后再看这些分词那些东西，或者不看。看第四种情况，当然它不是百分之百都是这样。这句话肯定是插入语比较长，这句话肯定是从句比较长，这句话肯定是独立主格比较长，它不是这种情况的。一般来说怎么样？是不是混在一起的？这第四种情况，记下。通常情况是三种情况的混合，就通常的长难句啊是三种情况的混合。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记一下应对方法。通常情况，长难句啊是三种情况的一个混合。这时候我们的应对方法应该是来记冒号。应对方法：从前向后，从前向后，抓住独立的谓语部分，抓住独立的谓语部分，从而区分出主句和分词状语。再说一遍，你先记下来，我再给你解释。从前向后，抓住独立的谓语部分，从而区分出主句和分词状语。就是你第一个步骤解析这句话的时候，先找它的谓语，本句的那个带有时态变化的那个谓语是什么，人称数量变化的那个谓语是什么，从而把主句和那些该有的分词状语给它区分开。这第一个步骤，逗号再往后，再根据从句的连接词，第二个步骤是再根据从句的连接词区分出主句和从句，再根据从句的连接词区分出主句和从句，层层扩展理解，再根据从句的连接词区分出主句和从句，层层扩展理解，逗号，插入语，这第三个步骤了，插入语在哪个层次就放在哪个层次中理解，插入语在哪个层次就放在哪个层次中理解。再说一遍，来，整个的应对方法，从前向后，抓住独立的谓语部分，从而区分出主句和分词状语，再根据从句的连接词区分主句和从句，层层扩展理解，插入语在哪个层次就放在哪个层次中理解。来听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就这句话告诉我们啊，你这种很复杂的长难句，你怎么样一个破解的顺序。首先第一个，你区分的是把那个分词状语独立主格和主句给它拨开，第一步先看这个，把这个拨开之后理解完以后，下一个步骤再去扩展到那个根据那些连接词再扩展到从句的理解，就第二个步骤再解析从句，把从句再拨开，最后再看那些插入语，就他把顺序给你说得很清楚，然后最后再看插入语。 OK， 来你看一下我们看那这第三篇文章第一句话，咱们是不是这么干的，首先是抓主干，先是找根据谓语区分出本句的主干，是不是 it is the vital 是本句的主干吧，区分完以后这个主干还不完整，因为那个 it 是个代词，你应该明白 it 是指什么，你就明白了 it 是指在后面这个 to do something 这主语吧，你就会发现 to do something 是句子的主干。好，就 to do something is advisable， 就干一件什么事情是可取的，发现鼓吹者的目标所在是可取的，文的这个主体已经出现了吧，然后来区分一下有没有什么分词状语，好在这句话没有分词状语，咱们第二个层次是不是就是就第一个层次是不是省略掉了，它没有分词，没有分词状语省略掉了，然后第二个层次你开始剥离这个一句话一句话，根据这个 one 来剥离这个时间状语从句吧，根据后面这个 for 剥离这个原因状语从句，你这样剥开了之后，再分别把这两个从句看有没有从句中带从句，再把它剥离下去，就这样，这样去层层扩展理解，而插入语最后再看，这样的话就把这句话解析得很清楚，他把一个顺序告诉我们很清楚。 OK， 大概是这种情况去解析，当然这是一个原则，大家去平常去练习的时候情况很复杂，你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这样去熟练就可以了，其实它情况变化也就无非这么四种，所以怎么样，我说了诸位就应该把考过的真题50篇文章里面，每篇文章里面挑一些长难句出来，你能够挑100个长难句的话放在卡片上，你想一共有4种情况，你挑100个句子，是不是每种情况会出现25句啊，是这样，你这样平常搞得很熟的话，正反呼应你都会了，这样的话 你这种语感就有了，以后再解析长难句破解长难句，你的这个速度就会非常的快，再看这些长句一点不构成一个障碍，你会很明白先看什么后看什么，就变得很熟练，所以熟练这个方法是很简单，但是熟练程度需要大家下去之后要多花点时间去把它变得很熟练。来，再接个第五点，这是长难句的一些句式的一些结构，我再给你补充一个长难句基本的语法结构，就长难句常见长难句的语法结构，记一下，就长难句啊在句式上是这个样子， 那么语法上通常用什么样的语法来难为你呢？用什么样的语法来迷惑你呢？来，通常情况下长难句的基本语法结构是这个样子的，记一共有七种常见长难句的基本语法结构。第一，形式主语或宾语，咱是不是刚见过呀？形式主语或者形式宾语， It is advisable to find out， 这是不是叫形式主语啊？好，第一种情况是形式主语或形式宾语。第二种情况，学术文章里面特别常见，叫强调结构。你先把笔记记全了，我后面讲文章的时候，咱们在四五六七这么四十课里面，我们就从微观上去看文章，怎么样去解析句子。那时候咱们会遇到大量这样的强调结构。第二种是强调结构，就 it is 加 that， 这样的句子把 it is 和 that 去掉，是不是本句话意思不变啊？是不是这样？这叫做强调结构。好，第三种情况叫非限定性定语从句。第三种情况是非限定性定语从句，三种情况。第四种情况同位语从句。第三种情况非限定性定语从句。第四种情况同位语从句。第五种情况倒装。倒装结构。倒装。第六种情况虚拟语气。第六种情况虚拟语气。第七种情况省略。第七种情况省略。好，不多说，这七种咱们以后都会屡次会见到它，以后咱们再补充。每一句话说就这七点我都会跟你讲很多遍的，你们先把笔记记起来，咱们以后再验证一下就可以了。